各位朋友，我是徐锦瑶神父，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今天仍然在讲《家庭民主信仰》这本书里面一些主题。刚刚过去的是上周四旬期，我们做了闭境。四旬期被称为是天主教会里面的大闭境，那不单单是个人的更新，还有全体的更新，教会的更新。在四旬期当中，我们教员中心也鼓励教友做一个集体悔改礼仪，我们不单单个人悔罪，还有集体的悔罪，集体改造自己。好，我再问，我们怎么样改造自己呢？我们是按照基督的模样来改造自己。那么基督又是谁呢？基督是一个真天主真人，他又是真天主，同时也是真人。因为他是真人，所以他是100%的人。假如我们按照基督来改造自己的话，我们就要学习基督，好像他一样成为一个100%的人，堂堂正正的人，如假包换的人，而不单单是一个衣冠禽兽。那么这个100%的人堂堂正正的什么样的呢？我认为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民主人。我是一个神父，我是个天主教徒，我也是一个中国人。我是一个中国人，但我是一个人，地球人。我在想，信仰是什么回事？正因为我相信基督，所以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是一个人。正因为我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做一个如假包换的人，所以我很珍惜我的基督徒身份，我很重视追随基督。因为只有追随基督对我来说，才能让我成为一个人，一个100%的人，一个100%的中国人。所以我说，正因为我要做人，所以我要做基督徒。也正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不能不成为一个人。这个人对自己、对别人、对世界、对社会都有一些责任，都有很重要的关系。对自己，我们必须爱自己，喜欢自己，感觉到自己有价值。我们还要培养自己的创造力，同时也该当有一种自律的精神，并且愿意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我也该当有理想，能够择善固执，但同时呢，也能够在理想与现实当中取得平衡，不能变成一个理想主义者，无故于一个真真实实的生命、世界、社会。我必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当中去坚持我的理想。那么对我自己，我要成为我，我是主体，我是国家民主的主体，我是社会的主体，我是家庭的主体，我也是我自己命运的主体。假如我有问题，我去改；假如家庭有问题，我去改；假如社会、国家、世界有问题，我要承担责任，因为这是我的世界、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教会。我肯定我自己，我努力去学习，我培养我的创造力，但是我也有自律的精神，我愿意 为我自己的言语行为负起责任，承担后果。我能够择善固执，但是我也能够脚踏实地，这是主体意识，我是主体。这个我同时也该当有诉诸理性的能力， 我能够独立思考，我能够讲事实，我能够尊重证据。我要那一种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讲八分话的胸襟。假如我做错了事情，我也能够认错。当然我面对这个世界，面对甚至面对国家教会，甚至我自己，我也有一种批判的能力。我能够反思我的生命，我能够自我批判，这是理性。在里面我爱我自己，在外面我能够批判我自己，我能够不断的反思，不断的改进，不断的前进，这是对我自己。那对别人呢？我要平等互惠，而且还要容忍包含。我要培养我的爱人的情怀。人不单单是个理性的动物，也是感情的动物。我要爱，爱人，爱世界，爱万物，亲亲而人民，人民而爱物。这种爱的情怀是十分重要的。当然，我还必须平等的对待别人，对别人的遭遇能够感同身受，能够设身处地去思考别人的立场，别人的感觉。我也能够尊重别人的权利，同时懂得跟别人合作。因为我是活在一个团体当中，我不是单独去面对我的生命，我不是单独去面对这个世界，我要跟人一起去创造，跟人一起去建设。但是没有人没有问题，因此容忍、宽恕、包含、体谅是我必须有的一种跟人交往的一些条件。我可以聆听不同的意见，可以尊重不同的意见和价值观，我可以尊重别人的立场，甚至愿意聆听、欣赏、学习别人的东西。我能够打破党派、阶级、宗教、意识形态等等的局限，跟不同意见的人对话、交往、做朋友。这种容忍、包含、设身处地，这种对人的态度，就是我对人的爱。我内心有一种对人的爱，外表平等的对待别人，考虑别人的需要，尊重别人的立场。所以我要主体意识能够诉诸理性，我对别人能够平等互惠，也能够容忍包含。对社会呢，我必须对社会有归属感，而且也有承担感。我肯定我个人跟社会有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我要好，除非我的社会好。我要过一个稳定的生活，除非我有一个稳定的、强大的、发达的国家。我的国家要稳定，也必须有一个和平的世界。所以这种从自己开始，到社会，到国家，到世界，这种归属感，这种认同感，这种承担感是重要的。国家不能没有我，我也不能没有国家。世界不能没有中国，中国也不能没有世界。还有在这个同时呢，我也必须有环保的意识，对物有情，保护我们居住的这个唯一的地球，把它当作是我们人类共有的遗产。那不是属于我的，那不单单是我的，空气不单单是我的，水不单单是我的，我的后代子孙也有权去享受干净的空气、清洁的食水。所以对社会、对未来、对历史的承担感，也是我做一个100%的人该当有的性格。同时呢，我也必须有民主的风度， 既然我跟好多人住在一起，我们必须尊重一些游戏规则，而这些游戏规则都是我要尊重多数人的意见，当然我们也尊重少数人他们的意见。在整个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的过程当中，我也该当有输得起的风度和胸襟，输得起。假如我不如别人，我就退下来；假如我在比赛当中失败了，我就要向人家恭贺道喜。我还要尊重陌生者的权利。我们有五伦，要有父母，有夫妻，有亲子，有朋友等等的关系，但是我们也有跟陌生人怎么样相处的关系。人与人之间，不管我们认不认识，我们必须彼此尊重，尤其是尊重他们的权利。同时呢，我还要有献身的精神，为大众服务的精神。这是人，假如我要效法基督，我要成为一个人，在各方面都好好的发展我自己的人，那就是我在家庭民主信仰里面说的这种民主人的性格，民主人的条件，民主人的因素。好，那我们就休息会再继续。前几次我们都讲过，对人方面的 平等互惠里面的几点，就是爱人的情怀，培养爱人的情怀，还有平等的待人，肯定别人的价值，懂得设身处地考虑别人的需要。今天让我们进入第三点，尊重别人的权利。我们的目的是教导孩子在争取自己应得权利的同时，也要尊重别人应得的权利，并且要创造维护一个公平的社会，让人人的权利都能够受到同等的尊重，受到法律的保障。我们常常说爱人爱人爱人，尊重尊重尊重，但是别人的权利我们怎么样尊重，这才是个问题。假如你不尊重我的权利，你说爱我，不对啊，我不需要你同情我，我不需要你帮助我，我需要的是把我应得的还给我，尊重别人的权利。怎么样实践呢？第一点，联合国在1948年通过了人权宣言，并在1976年通过了更详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还有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里面所说的人权呢，主要包括有生存权、自由和安全权、思想、良心、宗教上的自由权、言论自由权、工作权、组织及参加工会权，还有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罢工的权利，享有社会福利权、受教育的权、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行动自由的权利、个人的秘密和通信不受非法侵犯的权利、男女平等的权利、不受无理逮捕的权利、享受公正的公开的审判的权利。这些都是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还有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里面所说的权利，从生存权一直到宗教自由等等，这都是国际间认可的人的基本的权利。任何人在法律前一律都是平等的，任何人的权利或者自由都不该当受到侵犯，不容许受到侵犯。如果受到侵犯呢，就应该通过司法的程序而予以补偿，即使政府侵犯了人权也该当补偿。以上人人都享有的权利，爸爸妈妈就该当慢慢的慢慢的教导孩子，让孩子知道明白，并且按照社会所发生的事情让孩子醒觉到和接触到这些问题。其实上面所讲的那些权利，一切的权利大部分都明文记载在中国的宪法里面。当然我们香港人啊、台湾人啊、欧洲、美国好多人都认为中国没有人权，好多权利人民都得不到，他们尤其是很介意宗教，人民没有宗教自由的权利啊。我现在多讲两三句关于这一点。那其实这也是一个部分是事实，甚至到现在为止，我常常到国内不同的地方，也听到一些青年人告诉我，在学校里面不少的老师，尤其是中学的老师，都在讽刺宗教，好像把宗教当作是封建迷信的。所以好多人就认为中国没有宗教自由。不过很奇怪，1997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出了一个叫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中国的 宗教信仰自由状况。这个白皮书呢，其实江泽民主席也在联合国里面宣读过。这本书很奇怪，他说佛教在中国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道教发源于中国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伊斯兰教于公元7世纪传入中国，天主教自公元7世纪已经几度传入中国，基督新教呢于公元19世纪的时候也传进了中国。他说出了这个历史的根源，那表示什么？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正式式承认宗教在中国的土地上的存在是个事实，是个历史的事实。不过他也做了一个反省，他说发生于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对包括宗教在内的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所以他说当时那个文革当然是破坏了宗教，但是他说包括宗教在内的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其实很多方面经济文化教育等等都破坏了。所以政府没有否认文革对宗教的伤害，但是他继续说中国各级政府在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过程当中也为恢复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平反了宗教界人士蒙受的冤假错案，恢复开放了宗教活动场所。他继续说80年代以来中国基督教每年恢复新建教堂大约600所，到1996年底累计印刷发行圣经达1800万册，并且受到多种免税的优惠。中国基督教协会自1983年起编辑出版的赞美诗累计发行了800多万册，从1958年到1995年天主教培养逐圣的年轻神父有900多人，北京基督教崇文门这个教堂每周的主日礼拜有3000多人参加，天主教北京南堂每周日有4台弥撒，有2000多人参加，其中一台是专为在北京的外国人举行的英文弥撒。当然我们的宗教自由跟他们讲的宗教自由可能内容有点不一样，但是只要我们的国家明明的把宗教信仰自由这个名词拿出来，那就是我们可以交谈的一个开始的地方。而且这个白皮书说的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后来说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各宗教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部分。这句很重要，中国各宗教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宗教再不是封建迷信，那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一部分。他继续说中国的宗教徒有爱国爱教的传统，中国政府支持和鼓励宗教界团结信教的群众积极参加国家的建设，各宗教都倡导服务社会造福人群，比如说佛教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天主教基督教的容神依人是爱主爱人，道教的慈爱合同济世度人，伊斯兰教的两世吉庆等等。而且这个白皮书还说在中国各种宗教地位平等和谐共处，未曾发生过宗教纷争，信教的与不信教的公民之间也彼此尊重 团结和睦。当然我们看到不尊重不和睦的情况，但是这个国家在这个白皮书里面向全世界公布有这么一回事，信教与不信教的公民之间彼此尊重团结和睦，这都是我们交谈的起点，这些都是理想。我们不能说中国的人权状况啦，各种的人民的权利啦，宗教自由状况完全跟香港、台湾、美国、欧洲一模一样。当然中国有不同的国情，有不同的发展，有不同的情况，但是只要我们的宪法里面，我们的白皮书里面有宗教信仰自由这六个字，宗教信仰自由这六个字，我们就可以开始讨论这个问题，究竟该当有多自由，自由的内容是什么。同样的原理，在我们的宪法里面，刚才我们说的什么生存权啊、自由安全及安全权呢、思想良心宗教上的自由权啦、言论自由啦、工作的权利啦、社会福利权啦、教育的权利啦、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啦、行动自由的权利啦等等等等，这一切都明明的记载在我们的宪法里面。那就是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孩子，既然是国家的大法里面有这些问题，那就是我们奋斗的其中一个目标理想。而且也可以告诉我们的孩子，假如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出现一些违反这些人权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孩子讨论，告诉他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为他们的新一代建设一个更好有更多人权的一个国家。好吧，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于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